无论之前是做市长还是副市长的时候，李东方从没怀疑过自己置身的这部权力机器，甚至可以说是3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着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从在峡乡近郊的沙洋县太平公社入党，出任太平公社团委书记，算起来整整30年了。他以严格的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领导下的各级权力机器同步运行。不知不觉当中，被这部机器塑造着，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了这部机器。没错，他是个老好人。从28岁在沙洋县当副县长的时候，老好人的名声就被上上下下叫出来了。28岁，一个多么令人自豪的年龄啊！应该是风风火火干点事儿，也该闯点祸的年龄。他却稳稳当当，没闯什么祸，以少年老成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下属的尊重。不论谁做一把手，不论是在哪个县级班子里边，还是后来的市委班子里，李东方总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该表的太不表，从没和哪个一把手闹过别扭。就算是对一把手的决策不赞同，也不争，最多会在会下提点看法。一把手听不听，那就是一把手的事儿了。民主集中，集中的权力是人家一把手的。所以钟明仁在峡江当市委书记，批评某些领导同志的时候，就公开说过，我希望大家都学学李东方同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别以为离了你地球就停止转动了，没这回事。钟明仁是峡江历史上最有威望的市委书记，也是最有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市委书记，几乎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他定下来的事情不容任何人反对。1984年上峡江外环路的时候，条件相当的困难，6亿的预算，能搞到手的资金满打满算不到2亿。大老板想了几天，桌子一拍，上他娘，当官不干事，回家抱孩子，基础设施功在千秋，钱不够大家凑，各县乡各部门各企业都来给我做一回贡献。下面有些干部不买账，软磨硬扛拒绝贡献，有些干部还到省里边反映。钟明仁火了，带着市委组织部长，拎着组织部的公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当场下文，一个星期免了4个处级干部，3个乡党委书记，还向全市党政干部做了情况通报。这一来，思想不通的也通了，外环路硬让钟明仁热火朝天地干成了，峡江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做了贡献的那些单位也没吃什么亏，外环路两旁群起的大厦既创造了峡江市改革开放的崭新的历史形象，也给这些单位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看来，这路真让钟明仁上对了。如果拖到今天上马，光拆迁一项估计就得增加5-6亿的资金，整条外环路没有15-20亿根本就拿不下来。钟明仁干事业的魄力给李东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李东方不但没怀疑钟明仁的这个气魄可能带来的深远而持久的副作用，还真诚地认为一把手 就得这样。等到中明人提出上国际工业园的时候，反对意见几乎就听不到了。加上那时候，大家对环保意识也普遍较差，国际工业园就顺利地上马了。用中明人的话说，是三年迈了两大步，这后一步迈得可真不高明。在国外无处扎根的一些污染企业，像台湾的电镀公司，像产生苯污染的国际赛艇制造公司，全都过来了。事情搞到这一步也还不可怕，完全可以逐渐改正，一年关他几家造污企业，结构上做些调整，把一些高新科技企业渐渐地吸引过来。然而呢，可怕的是，就因为是中明人抓的政绩工程，就因为中明人后来做了省委书记，之后的15年，竟然没人敢正面提出这个污染的话题。下面的干部到底怕什么呢？不就是怕中明人的气魄吗？这气魄说到底还是人治。人治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可以造福人民，向上外环路，可人质也会造灾造祸，就像这国际工业园。赵启功的风格和中明人又不一样了，满面的笑容，很斯文的样子，跟中明人当副手的时候，位置摆得也很正，只要是中明人拍板决定的事儿，落实起来从不过夜。当上市委书记之后，虽然还是满面笑容，虽然还是那么斯文，骨子里边却一点不比中明人弱。赵启功开口闭口就是民主集中制，可真正的民主哪里有啊？上新区，说上就上，大笔一挥，沙洋县30平方公里的范围就变成新区了。李东方当时想在外环线上搞点标志性工程，也把时代大道提上议事日程。周启功不予考虑，半真半假地说，东方同志，过去你的位置一直摆得很正嘛，以后还是要摆正位置，虽然做了市长，你还是市委副书记嘛，有民主也要有集中嘛。李东方马上就明白了，不管他怎么想，还是得按赵启功的意思来，除非是他不想干这个市长，不愿意和赵启功共事。后来才知道，赵启功不愿在外环路上继续做文章，是有私心的，是想甩开中明人，创造自己崭新的政绩。赵启功一集中，新区的地皮就大炒了起来，全国300亿资金蜂拥而至，有一阵子地价炒得比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还要高。赵启功自认为是成功的，曾经十分的得意，还写了一组歌颂新区的旧体诗词，登在省作家协会的新诗词上。等到房地产泡沫消失，赵启功仍然不改口，坚持认为这是一项符合人民利益的赫然政绩。虽说是甩开了中明人标新立异，而且最终造成了被动局面，赵启功却逢会必谈大老板，口口声声地说，大老板给峡江留下了开创性的好基础，也给广大峡江干部群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大老板留下的基础上取得的。对国际工业园，赵启功从来都不提，就像没有污染这回事儿似的，让李东方心里边一直都很别扭。今天和赵启功交心一谈才知道，这赵启功也不是没有良心， 而是和他一样被这部权力机器给束缚住了。当然，这权力机器束缚住了人，也造就了人。正因为有了这种束缚，李东方才在赵启功的手下继续摆正了位置，才有了和赵启功和睦融洽的工作关系，也才有可能在今天走上峡江市委书记的领导岗位。李东方知道，是赵启功向省委全体常委谈了3个小时，才促使大老板钟明仁和中共西川省委做了这个决定他政治命运的任免。在此之前，大老板钟明仁对他独当一面的气魄和能力是有怀疑的。必须承认，当钟明仁和赵启功等省委领导集体跟他谈话的时候，当他第一次以峡江市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全市党政干部大会的时候，他的确是有一种熬出头了的感觉，满脑子都是从头收拾旧河山的宏伟蓝图。再加上新来的市长钱繁星，他热情很高，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当然要义不容辞地走上历史舞台，演绎出跨世纪的壮剧了。趁着中央开发西部的大好时机，把时代大道气气派派地搞起来，让大老板钟明仁看看，他李东方是不是只能当副手。给了他一把手的位子，他比谁差了。他起码不会弄个国际工业园，也不会弄个新区扔在那儿。他的政绩将扎扎实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权力的机器和历史的惯性，差一点儿就把李东方塑造成了又一个钟明仁和赵启功。地位变了，心态总是不知不觉地跟着变。当副手的时候，总想一把手能够多一点民主，少一点集中。如愿以偿地当了一把手，就觉得手底下的民主太多了，无论如何得多一点集中。但凡听到不同的意见，心里边就反感。就拿自己当年摆正位置的媳妇儿经历来说事儿，这不就是一种典型的婆婆心态吗？这种心态驱使下的一把手，能实施真正的党内民主吗？能形成集体领导的局面吗？能不重蹈人治的覆辙吗？时代大道真这么不顾一切的上马了？谁也拦不了，可谁又敢保证他不是一个烂摊子呢？这半年来，大家对时代大道的议论太多了，更严重的是，根本没有上马的客观条件。峡江财政几乎破产，国民经济一直在低谷徘徊，这么多企业发不上工资，近20万人下岗，你还能黑着心上你的政绩工程吗？赵启功今天说的就更不像话了，什么唱着国际歌枪杀共产党，什么多抓腐败分子，并不是你我的政绩，也不符合我们的政治利益。讲政绩讲到了这种地步，简直是不顾后果了。这哪还是讲政绩，这是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田壮达一案的涉案腐败分子，听到一个省委领导这样讲话，只怕是在梦里边也能够笑醒了。还有所谓的政治利益，也是很不像话的。你那份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怎么比呢？总不能以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得你的政治利益吧？可是阻止这一历史惯性， 改变这部权力机器的运作常规，却又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他现在是一把手，尽管他今天是那么想改变这一切，可是有些同志却根本就不想改变，比如市长钱繁星。钱繁星是从部委局办这种条条里提上来的干部，从没有在地市县这种快快上任过实职，自然渴望一番政绩，想以大干快上的实际行动向省委证明他自己。半个月前就有风声传来了，说是省委担心他的魄力和能力，才派了个有魄力的市长来和他搭班子。权力的磁场就这么形成了，所有铁屑都在向磁极运动。那你怎么办？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在顺应过程当中慢慢地改变它，在一定的时候设法转掉它的磁极。这个工作艰巨而又复杂，是要付出代价的，要靠高明的领导艺术，靠政治智慧，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斗志，甚至要靠某些一线同志的牺牲来完成。今天他已经和贺家国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感慨，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使命了。不到最后时刻，他绝不轻言出击，到了最后时刻，他一定会搂枪开火。这支枪也许就是贺家国。这个年轻人很少有奴颜和媚骨，无论是对钟明仁还是对赵启功，他相信只要他真正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扣动扳机的时候，贺家国的枪膛一定会射出一连串良知和正义的子弹。由贺家国又想起了一件件具体的难题，他这样干了，钱繁星将做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指责他耍弄政治手腕？钟明仁和赵启功又会怎么想？真正实行了党内民主，结局又会如何呢？这番党内民主是支持他实事求是的选择，还是支持钱繁星大干快上的政绩纲领？如果事与愿违，未来的市委常委会上出现公开的对峙，他要不要行使一把手集中的权力呢？另外，逐步调整整顿，为钟明仁、赵启功留下的两大政绩擦好屁股，这两位大人物能不能理解呢？还有秀山移民、田壮达的案子、红枫商场的官司、20万人下岗，真是越想事情越多。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2点多了，李东方吃了2次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他索性就不睡了，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摸着黑走到阳台上抽烟。抽烟的时候，心里边突然跳出了一个吓人的念头：赵启功今天怎么会说出唱着国际歌枪杀共产党这种话呢？仅仅因为田壮达这个案子会影响他过去的政绩吗？这里面会不会有更深的玄机呢？他和田壮达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当初提名田壮达出任投资公司董事长，难道说没有个人的目的吗？真的不敢想下去了。如果赵启功陷进去了，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陈仲成只怕也不会清白。陈仲成也是赵启功一手提拔起来的，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只认赵启功， 什么事情都先向赵启功汇报。他心里边突然间一惊，烟头烧了手都不知道。夫人艾红艳来到了阳台上，给他披了一件外衣。李东方说：“别管我，你回去睡吧。”艾红艳并没走。东方，这半夜三更的又瞎想什么呀？
哦，没想什么，就是睡不着，我想静静。
哎呀，你这心能静下来吗？峡江现在都是这种样子。
李东方说：“是啊，让人烦心的事儿真不少啊。当了一把手，火炭踩到我脚下，我总算是知道疼了。”
他仰望着子夜的星空，禁不住一声长叹：“
哎，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啊。”